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118页，第7行开始。各位先看几句经文：有以音声。语言文字而作佛事，我从这里开始。这是继续讲佛教化众生的各种方法。前面已经讲了好几种了，现在就从这个佛用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，有是指的有佛，佛除了释迦牟尼佛。是娑婆世界的教主，其他的世界也有佛，佛是很多了。这里讲有佛，也就是用言语，这个音声。文字用这三种啊来做佛事，做佛事是度化众生的事情。音声，它是只是讲这个。发出的这个，这个音呢，这音声是什么呢？声比较浅，音呢，深入更微细，你比如说讲音乐，音乐是讲音呐，这个音乐是这个音呢，它没有文字，当然音乐有歌词，除了歌词以外，那个音调啊。那是没有文字的，没有词的。这里讲音声呢，就如同音乐的那个音。语言，语就是我在用言语就说话，用言语。来做佛事，文字呢？佛说法的时候，用文字的，好像就是后来，就是从个释迦牟尼佛吧，他是用音声语言呢。三藏十二部的文字啊，就是后来佛弟子记录下来的。对，这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，还是由音声语言来的。这嘛，这样说起来， 虽然这文字是菩提子记录的，但是追到原来还是我讲的，所以用这个做国师，用这个来教化众生。我有亲近佛土，寂寞无言，无说无事，无事无作无为，而作佛事。亲近佛土啊，这个佛土是佛教化的这个国土，那么这个国土是有形状的，这个土大地，这大地不说话，它只是个土而已，所以有形状而没有言语的这个亲近国土。那么这种亲近的国土啊，学佛的人他有智慧，一到了这种亲近的国土的时候，他就能开悟，也就等于听到佛用那个亲近国土来说法，这是只用国土形状而不用言语来说法。寂寞无言，无说无事，一直到无作无为，这些啊，就是这个寂寞，那就是再来个是很那个静态的，完全是那是很安静的那种状况，没有言语，也没有这个说法的说，也没有任何表示，连这个诗，也没有现出来，没有一切作，没有一切无为，一切行为都没有。这什么呢？纯粹那个是佛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。正道法身的大菩萨、法身大师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。那个法身大师他教化众生呢，当然有用言语，用等等都用啊，有时候他不用言语， 甚至一切的行为都没有，他的度化那种众生啊，呵护这个方法的众生，一看到这样的方法，他就能开悟。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呢，那只有我正道法身的这个菩萨完全用法身来说法的，法身没有言语文字，各种形状都没有，这种说法的方法，那个智慧最高的人，他能够觉悟，这是这个，用这些方法来度化众生呢，那就看接受教化的人他的智慧，智慧不到，他不能，他不了解，不能悟，有了这个那么高的智慧，这样的众生，他能一看，一遇到这样的法身，你说法之后，他就能了解，就能觉悟。如是我那诸佛唯一见止诸所思维，无非佛事。如是就指着上面所讲的那些方法，就教着阿难说，那个诸佛那个每一尊佛都是如此啊，娑婆世界的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其他的世界的佛，其他世界有多少啊？数不清的。阿弥陀经里面讲，六方佛，每一方佛有恒河沙那么多，你可以想一想呢，我们这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啊，每个世界就有一尊佛，佛就恒河沙那么多，世界就有恒河沙那么多。恒河是印度的一条河流，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经常就用恒河沙数来比喻世界那么多，世界那么多，佛有那么多，所以这里讲诸佛，这个诸佛多的就像恒河沙那么多啊，那么多的佛。这里总说一句，他的唯一， 成佛，那自然有那个唯一啊，唯是唯德，有那个这个德表现出来就是一，嗯，凡是哪一尊佛都有唯一，唯则是在心里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由这个唯德表现在外面来，叫一呀、啊，一表啊，嗯。那么这种唯德，唯一，还有禁止，唯一是指佛的这个本身那个得以现出来的，禁止呢就指佛的先是有行为，只是只在那里，没有行为，诸所思维，总结的一句话，这个唯一禁止这一切的思维呀、啊，思就是施展出来的那些行为，无非佛是没有哪一桩思维而不是佛事，这就是说佛的他的唯一行动的有见有止，一切的思维呀、啊、都是教化众生。由此四目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，诸佛既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我又叫阿难说了，由此四目，有四种目啊，四种目，哪四种呢？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这就是烦恼啊，自我就是根本的四魔啊，就是这个三毒，三毒就是贪嗔痴，再加上慢，慢是傲慢，叫那个根本的魔啊，就是贪嗔痴慢疑呀、啊，这里讲四就是贪嗔痴慢，你讲到这个大乘佛法有六种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恶见。一种六种，六种再把那个恶见再分开来，有五力识，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母啊。这里叫四母，他那是三种，再加上其他的，合起来叫做四种。那么四种母怎么说呢？一种母有21000成老啊，成功，那么四母的话合起来有84000亩，就是总起来讲有84000，就是把这总说啊，这个母啊有四母，分起来讲就是84000。再详细的讲，那就是多了，数不清的了，就是无量的了，那母就是无量了，这么多的母，那么我们不要认为母这么多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没有看到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学佛，没有学这一部文武戒经，我们不感觉到文武戒经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佛这个母啊有84000以外，还有数不清的那么多的母，这就要了解了。这么多母，我们不感觉到，就会受这个母的扰乱。我们学佛啊，不觉得这是母的话，就是被这些魔来干扰我们，所以这里把这个魔讲出来，就叫我们呢认识这些魔。这些魔就是根本的，就是四魔，分开了有84000，再分开了就无穷无尽的。那分析这个干什么呢？这个经文就讲啊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啊，众生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都会被这些魔来干扰的疲劳，我们在世间呢，不修佛的人，他这个疲劳自己不感觉到啊，只知道疲劳很苦啊。我们修佛，尤其修这部经，自己要了解。我们在修佛的时候，遇到世间那些可以影响我们修佛的时候， 能够叫我们学佛退转这种外面的这个境界来的时候，这都是魔。把这个认清楚之后，我们在世间遇见任何人、任何事情、任何状况，我们就提高警觉了。这些魔来干扰了，我们不要受他干扰。马上把那些外面那些的魔啊，包括人、包括事情啊、包括一切境界啊，我们就不理会他，一切放下，世间那些都可以成为魔的时候，都把它放下，不理会它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学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要有这个了解。魔以他的魔法来扰乱众生，佛怎么办呢？即以此法而作佛事。此法什么法呢？这里就是魔法。这么多的魔，用这么多的魔法来扰乱众生，我就用你这个魔法来做佛事。这个只有佛能够做得到啊。用怎么样的魔法来做佛事呢？比如说魔是贪嗔痴慢疑种种这些啊，这都是魔法，分开来叫八万四千，这份就是无量的啊。佛就以魔法来这个做佛事，这怎么做呢？就叫贪嘛，贪是一种毒啊，就用这个贪的这个法，为众生呢解除这个魔，例如说众生陷入这个贪的这个魔，陷入贪的魔啊，佛替众生解除这个贪的这个魔啊，贪就是毒啊，解除贪毒，要一般人看，那就是要用什么这个解除啊，这怎么解除法呢？我就用贪毒来攻贪毒。你这个众生陷入贪毒的这种魔道的时候啊，佛就叫这个众生呢，你贪吗？你继续贪啊，你一直贪下去啊，贪到后来，本来这是魔是让众生疲劳啊， 疲倦呢、啊。佛这么一来的时候啊，哎，众生的疲劳解除了，反而把这个贪毒的那个魔啊，把它赶走了。贪魔下面就嗔魔、贪嗔痴嘛，嗔魔。沉默啊，自己伤害也伤害别人，这就拿一种动物来比喻，有一种龙啊，它有毒，叫毒龙。毒龙就是啊，它这个毒气啊，就是由它的嗔恨心起来的。佛呢就叫这个毒龙啊，让他这个嗔恨不停止的嗔恨，嗔恨到究竟的时候啊，那嗔恨毒啊没有了，就把它调理过来了。用这个毒龙比喻人，人道众生那些好发脾气的人，对人对事动不动就发出这个嗔恨心出来，甚至于没有人，没有遇到任何事情，他自己往往也发出那个嗔恨心出来。这个人呢，就像那个毒龙一样的，佛就像这，就叫这种人呢，好，你好发脾气吗？你尽量发吧。就拿种种的诱导的方法让他发吧，发到最后嗔恨心没有了，没了，他就毒啊就解除了，毒解除这个人呢，他自己也不受毒的害，对别人来讲他也没有害人了。这是佛治这个嗔恨心的一种魔，一种方法。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就是毒，把这些毒分析之后啊，就叫我们呢、遇到任何烦恼自己就要觉悟了，不要受这些烦恼影响我们学佛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时时刻刻来反省自己，把这些烦恼、这些魔啊，认清以后啊，我们在世间遇见这些烦恼魔，那就用这些方法来治理。治理不是治理别人的，是治理自己。 自己心中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把自己清除除掉，把它除掉，这就没有魔了。我们所以被这些魔困扰，就是自己心中啊有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一日不除，一日就要受这个烦恼在这个扰乱。所以最重要的啊，就是要我们众生呢、啊，要认识自己烦恼从哪里来的，就从自己心里面来的。学佛不把自心中这些烦恼清除掉啊，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明显见性呢？烦恼不除，也不会明显见性的。所以啊，认识这些魔从自己心中来的，必须自己清除心中这些魔。这个经文说了，诸佛呢，第一此法而诸佛时啊，是吧？就是魔法，用魔法来教化众生，用魔法来驱魔。这就像那个医师啊，医师遇到那个有病的人，那个病人呢，那个病有毒，他用的那个药啊，有毒的这个药啊，来让这个得了有毒的病的这个人呢、啊，这叫做以毒攻毒。这个人一般人呢不了解呀，一个高明的医师他懂得，这个毒就要用这个毒药来治理他，叫以毒攻毒。佛经这里讲以此法而做博士啊，就是如同医师那样以毒攻毒。医师用毒药来攻毒病的时候，必须自己这个病人啊，这个医师啊，要真断的清除，把病人这个病啊，自己要真断的清除，然后才能够用药。真断的不清除，那就不能治的，不但不能治，而且又治坏了。所以医师用药啊，首先要真断清除，再用药啊也用的准确，不能多不能少，有合乎这个条件，他才是能够用毒药来攻毒病。佛教众生以魔法来治魔的话也是这样， 何福用佛法来治的时候啊，要看众生的根基。何福众生根基的话，用木来以木来治佛，可以有效果。不适合以足功德的以木治佛的话，那一类的众生啊，我就不会用那种这种方法来治理的。所以讲这个佛以及那个大菩萨，这个法身大师，他用这个方法一目之目的话，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咱们那个医师把病况的诊断得很清楚，佛与菩萨呢，他这个把这个众生的这个众的一个魔啊，一看就清楚啊，所以他能够对哪种众生用哪这个方法，一施展的时候，这个病就去掉了，魔就去掉。是名诸一切诸佛法门。是这个字就是啊，讲前面所说的那些方法，能够了解前面佛所讲的那些佛方法了，那些方法有很多，到这里做一个一个这个结论，那些方法呢都了解了，都能够按照那个方法来教化众生，这个就是入一切诸佛法门的，不但入一真佛，每一真佛你学佛的人呢，能够照上面那些方法来教化众生的话，你就是入一切佛的法门。菩萨入此门者，若见一切净好佛土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；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有，不爱不慕，但与诸佛真清净心，欢喜恭敬未曾有也。诸佛如来功德平等，为教化众生故，而现佛土不同。除了入此门者，入门不容易的，无论叫世间法、出世法，你要学这个法，必须入门。门都没有入，门里面那些法怎么学啊？所以这里讲菩萨入此门者，修菩萨道， 教化众生要能够成佛，你菩萨自己就要入门。菩萨入了佛的法门，然后他有这个法来教化众生。菩萨入了佛的这个门呢，然后就各位看看，若见一切净好佛土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。入门的菩萨要看见一切清净美好的这个佛土，因为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三千大千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。见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土啊，这个佛土都是清净美好。我们凡夫自性没有清净，所以看不到。如果菩萨自性已经清净了，他看见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，就是清净美好的。他看的清净美好的佛土啊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，不因为这个看到清净的这个佛土啊，他感到欢喜，也这个不贪，不这个贪慕贪恋这个清净的国土，不高呢，自己也不供高我慢，贪这个喜高，这就是烦恼啊。菩萨见着了清净的佛土，佛土虽然清净美好啊，他心里不起这些这个爱好的心，贪图的心，自己更不会供高我慢。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忧，不爱不慕。菩萨若见到一切不净的佛土，就是我们众生看的娑婆世界呀、啊，都是不净的呀、啊。看这个娑婆世界都是无慧的，菩萨呢要看见这种不净的佛土啊，不以为有，不要因为看到不净的佛土又感觉有了，他不有，不爱，这个爱是什么呢？这个妨碍，看到这个不见的土，没有任何的妨碍，这个不污染。如果看见呢，那个这个不净的佛土啊，看见那些违背这个违背一般这个 情况，凡夫众生一般的情况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相处，这个比如说，先这个礼仪，讲这个礼节，这个合乎这个礼。如果呢与这个礼礼节违背的话，不睦。睦就是啊，一般人看见社会风俗啊，不合乎正常的情况，不合乎正常情况什么呢？那个教育方面，要叫学生考核老师，在课堂里面，学生可以看这个手机，可以不听老师讲课，这是违背常情啊。常情是，你学生到这个学校来，你就是要听老师讲课，你就是要学习，你不学习你来干什么？所以违背这种常情呢，就是啊，顺乎这个违背常情的话，就目，就把这个目就陷了，陷到这个违背常情这种情况里面，这是举一桩事情的。那个家庭里面，这个家庭有家庭的教育，父母教育儿女，儿女要接受啊，儿女不接受，这是违背常情了。那么赞成违背常情的话，那就陷到这个违背常情的这个这是有种陷阱一样，就是陷到这个井里面去了。菩萨呢，遇见这些不合乎常情的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他自己当然不会陷到这个状况之中，叫做不睦。菩萨自己不睦，就可以叫人家，叫人家不要睦在这个违背常情这个陷阱里面。但与诸佛生清净心，就对于诸佛升起清净心，欢喜恭敬未曾有也。诸佛如来功德平等，为了教化众生呢，所以而现佛土的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就为了教化众生， 众生的根基不同，所以现的佛土有净有灰的不同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